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在这 一辈子当中呢，我们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念想的，但是等到了我这把年纪的话，可能有一天你猛然就会明白说，有一些念想迟早是会实现的，可是有一些念想可能永远都只是想想。比如对我来说吧，学历史也就是这样一个以后也就只能是想想的一个念头了。一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我以前是学社会学的，那其实在考大学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社会学，老实说读了四年之后我其实也不是很知道。考大学的时候我最想学的是历史，可是大学报志愿我一定要跟自己的家人商量嘛，然后当我说我想读历史系的时候，家里的长辈就几乎异口同声地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学历史啊？学历史有什么用啊？学历史能当饭吃吗？将来你能找到工作吗？那很不巧的是呢，我高考那一年，复旦大学的历史系只招旅游专业，它不招历史专业，但我是想学历史嘛，我不想当导游，所以也就没有再继续坚持下去。现在想想呢，其实当年历史系恐怕就是因为很多的学生家长会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要学历史啊？学历史有什么用啊？所以历史系才会用旅游这个名目来招生的。那其实我当时很傻，对不对？不管是什么专业，进到历史系，那你就是历史系的学生，进去才最重要嘛。可是我当时怎么会懂这些呢？然后我的家里人也没有人懂这些的，虽然爷爷和外公都上过大学，但他们都是被人民政府打压的对象，早就已经不在了。而我父母这一辈因为上一代人的关系都被党和政府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所以呢阴差阳错的中国可能就失去了一位马马虎虎的历史学者，以至于后来我在中文大学的雅礼宾馆楼下遇到高华老师，就是《红太阳如何升起》那本书的作者的时候，都不好意思上前去向他表达我对他犹如滔滔江水一般的敬仰。为什么要学历史？学历史有什么用呢？一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从去年的下半年到现在，我一直都在成人主日学那边教教会历史。感谢主，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完成了第三阶段的课程，就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历史。不晓得在这段时间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其实也想问同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讲这些？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学历史有什么用呢？有这点时间你教点什么圣经书卷不好吗？那最近在家里面其实跟太太对此也有一点小小的讨论，然后我才意识到可能之前我疏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其实应该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我应该先要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要去花时间来学习教会历史。那目前其实我还不确定接下去什么时候会继续这个课程的第四阶段，就是17世纪以后的近代教会的历史。但在那之前的话，让我先来亡羊补牢，把这个应该要做的解释补上吧。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因为了解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活出神的子民应该有的样子。上帝的子民的每一段的历史都是对上帝的经历，更多的经历上帝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去认识上帝，认识上帝更深就能够促使我们更加愿意去遵行神的吩咐。简言之，就是经历神、认识神、忠于神。历史就是经历神，所以历史它有助于我们认识神和忠于神。让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想要告诉我们的第一点，历史就是经历神。在4章32到34节当中，摩西呢很概括地提到了一些以色列人的历史。33节的时候说，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但还能存活。这当然是指在西奈山上帝向以色列人颁布诫命。34节说，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 用试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伸出的臂膀，行大而可畏的事。这当然是指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及在旷野存活的经历。这两件事都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历史上最关键的大事。他们成为与神立约的子民，他们居然能够离开埃及，居然能够在旷野生存40年。但我们要明白，摩西提到这些事，不是为了给年轻人讲传奇故事，不是因为老年人年纪大了就喜欢絮絮叨叨的追忆过去，甚至也不是为了要用这些历史来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有多特别多幸运，上帝居然亲自对你说话，上帝居然为你们做了那么多事情。毋庸置疑，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是非常传奇性的，以色列人也是很特别很幸运的一群人。但更重要的是，到底是谁成就了这些传奇？是谁让以色列人成为今天的以色列人呢？重点不是人经历了什么，重点是谁使人经历了这些。所以摩西反复地问说，何曾有神如此？何曾有哪一位神是像耶和华神这样的呢？当然没有，在自己的历史当中，以色列人所应该看到的是上帝，而不是他们自己，是那一位创天造地的独一的神，竟然与他们立约，与他们同行。没有这位神，以色列人就不会有这些历史，或以色列人的历史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所以历史不是人在过去做了什么，而是神在过去为人做了什么。创造历史的不是摩西，不是亚伦，也不是千千万万勤劳勇敢的，或者既不勤劳也不勇敢的以色列人民，而是耶和华神。何曾有神如此？在神所创造的历史当中，所有人都只不过是在观看，在经历上帝大而可畏的行为。历史就是经历神，这是以色列人以及我们所有人在考察历史的时候首先要肯定的一件事。那讲到历史，以色列人以及我们需要明白的第二点，就是上帝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经历这些。4章35节说，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4章36节说，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4章37节说，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所以我们看到经文提到了三个原因：第一，要让以色列人明白唯独耶和华是神；第二，为了要教训以色列人，当然这个教训是教导管教的意思啊，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去教训教训那个小子的那个意思。第三，是因为神爱以色列人。那我们不要把这三个原因看成是三个并列的彼此独立的原因。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显明唯独他是神，都是在教导以色列人，也都是在爱他们。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不仅是为了教导他们，也是因为爱他们。其实上帝的教导本身就是一种爱的体现。上帝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当然是因为爱他们，但这个过程也是在教导，在训练他们。其实上帝爱以色列人，就必然这样子来训练教导他们。而归根到底，上帝所有的这些行为也同时都是在显明唯独他才是那一位的上帝。所以我们大概很难在某件具体的历史事件上清楚地指出说上帝这么做是因为某个某个原因。摩西在4章35到37节当中之所以将不同的事情连接到不同的原因之上，与其说他是在尝试分别为这些事情找出原因，不如说这其实是一种文学的手法，各节经文之间的意思是相互补足的。所以呢，关于以色列人的历史经历，可能最恰当的讲法只是上帝让以色列人经历这些， 都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更了解、更认识他自己。通过经历这些事，以色列人会更加清楚地看到神的独一性，更加清楚上帝希望自己怎么做，更加清楚上帝对自己的爱。这就是历史的目的，经历神使我们认识神。最后，关于历史，以色列人需要明白的第三点是，认识神也帮助我们忠于神，就是忠于我们与上帝的约定，照着他的教导好好做人。四章三十九节，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今日你们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是神。四章四十节又说，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所以上帝让以色列人经历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认识他，但这不是上帝唯一的和最终的目的。关于神的独一性，以色列人不仅要知道，而且要记住。对于神的教导，以色列人不仅要知道，而且要遵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两个要求其实都是在要求以色列人要忠于他们对上帝的约定。什么叫做不要忘记唯独耶和华是神？就是其他的都不是神嘛，所以不要去拜其他所谓的神明偶像。在同一章四章的十五到二十四节，摩西讲了一整段关于不要雕刻偶像的警告，然后在这段警告的结尾，摩西是这么说的，四章二十三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那十诫的第一条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所以拜偶像就是没有忠于和上帝的约定。而遵行神的律法，当然也是忠于神。因为以色列人与神的约定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会遵行神所颁布的律法，那神就会保护和赐福他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四章四十节讲了，你们要遵行律法诫命之后，接下来那后面半句是讲，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要这样子忠于神，以色列人必须能够足够清楚地认识上帝。如果以色列人可以非常肯定地知道天上地下只有耶和华是神，除此以外再没有第二个，那么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笨到放着唯一的神不去拜，而去拜那些偶像的。反之，如果以色列人去拜那些偶像，这恰好是反映出来他们并不清楚，并不非常的肯定唯有耶和华是神这件事情。同样的，如果以色列人可以非常的肯定，在他们遵行上帝的吩咐和得到上帝的祝福之间有必然的联系，那么他们大概也就有足够的动力会去遵行律法。反之呢，如果他们在遵行律法这件事情上面表现得不够坚决，恰恰是反映出了他们并不能够很确定上帝的信实、上帝的能力。那说句题外话，我们不要用今天的脑袋来理解当时以色列人遵行律法这件事情。今天有些基督徒会抱怨说，哦，神的诫命太难了，要求太高了，所以我很难坚持下去。那说不定当年以色列人没有办法遵行神的律法，也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不是这样的，不习惯清规戒律的束缚，让我们这么说吧，这是现代人才有的毛病。摩西那个时代的每个民族都会因为信仰而遵守某些规定，神的律法并不比那些规定更加的难以遵守。所以以色列人没有遵守神的律法，并不是因为上帝的律法特别难、特别苛刻， 而是他们自己对神不够了解，不够有信心。我们不要借古喻今，借着为以色列人的失败找原因，来替自己的不肯听话开脱。总之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成为更加像话的基督徒，因为历史就是经历神，经历神有助于我们认识神，而认识神则可以促使我们忠于神。经历神、认识神和忠于神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来说是这样的，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是这样的。我们需要知道历史，需要更加清楚地看见上帝在历史之中是怎样带领他的子民、他的教会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的，我们才会更加地晓得这位神，才不会把这个神与世界上其他所谓的神明混淆在一起。这就是我在教会历史课上所提到的历史感 Sense of history， 因为了解历史，所以更加的了解上帝。拥有这样的历史感，我们就有可能更坚定地持守立约子民的身份，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活出的样子来。如果我们很清楚经历神、认识神和忠于神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其实也会明白说，为什么历史感可以有助于解决一些当代基督徒身上的问题。今天其实有很多人做基督徒都做得有点随意，有点漫不经心的。那我知道我是基督徒啦，我也知道上帝对基督徒的要求大概是什么，但我就是不太能够做到。我们当然知道这种所谓的做不到，事实上是因为他们不想做到，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他们不想做到的原因，很多时候其实或多或少都和他们对上帝的认识不足是有关系的。这应该不难理解，我们对一个人越是重视的话，我们就越是愿意去满足他的心愿，越是愿意去听他的话嘛，这是人之常情了。就比如说，要是你的孩子、你的配偶跟你的父母分别要求你为他们做一件事，你会优先去满足哪一方的要求呢？我想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但可能相同的是什么？我们会优先的去满足那个在我们心里面分量最重的人所提出来的要求。做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不同的角色，每个角色都会对我们提出相应的要求。我们会不会将基督徒这个角色对我们所提出的要求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取决于我们是不是看重上帝。那所以这就涉及到认识神的问题。有些角色它不重要，是因为它确实无足轻重。比如说你是一支业余足球队的成员，但你是替补中的替补的替补。又比如说你可能是某个 idol 几千万粉丝当中的一员。那我们把这些角色对我们的要求排在很靠后的位置上，那是很自然的。但上帝不是啊，上帝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是万事的掌权者，他的重要性是怎么描述都不为过的。所以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并没有将神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我们就不说是最重要的位置吧，那可能其实就是因为他对上帝的重要性是认识不够的，在他的内心世界当中的那个最真实的想法，这位创天造地、创始成终的上帝可能并没有得到他应该要得到的那样的一个重视。让我们假设这样的一个场景吧，这就好像什么呢？这就好像你去伦敦旅游，然后你在某一个路口呢扶了一位90多岁的老奶奶过马路，然后这位老奶奶向你表示感谢，就告诉你说，哎，我叫伊丽莎白，我邀请你明天晚上呢到我家去吃饭，我家的地址在 SW1A1AA。 大家知道这个地址是什么吗？ 白金汉宫啊。那我也是 Google 了才知道这个白金汉宫的地址是这么写的，所以大家也应该明白这位九十多岁的老奶奶名叫伊丽莎白，她应该就是谁了，对不对？所以理论上能够得到这样的邀请，你应该什么排开一切的其他行程，然后把第二天晚上空出来才对。有几个去伦敦旅游的人能够进到白金汉宫里面，然后跟女王陛下一起共进晚餐？但要是你不知道 SW1A1AA 是什么地方，你也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过女王现在的样子，你很可能就不知道是谁在邀请你，你很有可能就会把这个邀请排在一个可去可不去的位置上，甚至就直接把它 pass 掉了。这就是一个认识上的偏差所可能会导致的不合理的选择。那当然了，那以上只是一个假设的场景，对不对？大家不要真的以后去了伦敦就专门在路上扶着老奶奶过马路哈。这个 Her Majesty 是不可能一个人走在街上还等着一个陌生人去扶她的。让我们回到我们要讲的问题上来。我们刚刚在讲的是，有的时候一个基督徒不能够忠于神，不能够信实地遵守我们和上帝的约定，是因为我们对他的认识不足。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对神认识不足呢？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原因是，那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经历不够。这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但这有可能是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在教会当中，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注意到，一般来说，我是说一般来说，那些信主时间比较久的基督徒对上帝的认识会相对比较深刻，比较丰富一些。或者是两个基督徒他们信主的时间都差不多，但是呢，那个在同样的一段时间当中他经历的事情比较多的基督徒对上帝的认识会更加的深刻一些，丰富一些。这是为什么？这其实可能就是因为经历能够加深我们对神的认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很显然，如果我们能够增加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经历，我们就能够加深我们对神的认识。侍奉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其实可能里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因为通过参加侍奉，我们给自己提供了很多经历神的机会，而这些机会是我们如果只是坐在那里 enjoy the church， 不给自己没事找事是不会得到的。那对有些基督徒来说很遗憾，侍奉就是在自己给自己没事找事嘛。可是不好意思，我们如果不是给自己找出这些事情来，我们就不会得到在这些事情当中经历神的机会。但我们也要晓得，侍奉并不是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唯一的方法。所以不要为了能够对上帝有更多的经历就疯狂地增加自己的侍奉。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增加自己对上帝经历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就比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上帝就提醒我们，其实查考历史也同样能够让我们更深地认识神。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你就知道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对当代基督徒来说，要接受这一点，可能需要突破几个观念上的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教会当中的反智主义 anti-intellectualism。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说法，就是读书有什么用啊，做基督徒最重要的不是头脑上的知识，而是要有生命的经历啊，所以除了圣经以外其他的书都可以不用读的。一些教会甚至因此反对弟兄姐妹到神学院去进修，因为据说呢，神学院只能给知识而不能给生命的经历。对于持这种看法的弟兄姐妹，通过查考历史，通过学习来认识神，那肯定就是一个比较奇怪的想法了。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说这种反智主义的观念背后的问题在哪里。这个观念是有它合理的成分的。那做基督徒呢，生命当中的经历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够把信仰，当成是一种知识，当成是一种人生的哲学来学习。我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但是这种观念对待学习的态度也很明显的是过分偏激的。因为首先，学习和生命的经历不是相互冲突的。如果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每一件的事情都是我们经历神的机会的话，而学习又是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不可避免的经历，那么学习就也应该是我们经历上帝的机会，不是吗？还是你想说我们在世俗的学校当中学习是有可能经历神的，但我们在教会在神学院学习那些跟上帝跟教会有关的知识却反倒不能够经历神呢？其次呢，学习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可以补足我们个人经历的不足。在当代教会当中很遗憾，我不得不说，很多的基督徒对于所谓的经历神都有一种非常狭隘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只有我在我个人生命的当中亲身经历过的那些事情才叫做是经历神。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可以想一想，第一，一个人的一辈子能有多长？我们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当中能够经历多少事情？第二，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事情有多少是足够的深刻重要，足以让我们一生都牢记不忘，以至于将来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样的试探，都不能够动摇我们对上帝的忠心的呢？我们常常在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上面使用经历神这个字，那不是说这些事情不是经历神，但我想说的是，有时候这些琐碎的事情可能真的提供不了那种深刻的长远的影响力。如果我们以为只有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或者只有我身边那几个我认识的人经历过的事情才算是经历神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失去了其他很多很多同样可以让我们认识上帝的机会，比如考察神在我们以前的世代当中的作为。上帝介入人的生命，介入人类的历史，不是从我或者是你个人认识他的那一天才开始的。把上帝的作为局限在个人有限的生命体验当中，这不仅是狭隘的，而且是可笑的，不仅是可笑的，而且是狂妄的。如果通过这种狭隘、可笑、狂妄的视角，我们也能够足够深刻地认识上帝，我反倒会觉得这是蛮奇怪的事情。很多的时候，走出自己的一地鸡毛，把视线从自己的身上抬起来，我们才能够更清楚地看见上帝。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时代，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让我们可以弥补个人经历的不足，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他的一种方式。要接受这一点，第二个我们需要突破的观念上的障碍，就是觉得历史是别人的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的。那历史是不是别人的事情呢？如果你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把每一个人都看成是一座孤岛的话，那么当然你可以这么说，摩西的故事就是摩西的故事，耶稣的故事就是耶稣的故事，都不是我的故事啊。但我一再的说过，当我们在读圣经，当我们在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这种个人主义观念的侵入。个人主义是这个时代的一种主流的价值，我们每一个人甚至很多的传道人都是在这样的价值观当中长大的，所以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把这样的观念读到圣经里面去。但很遗憾，个人主义并不是圣经的精神。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摩西在说什么？4章37节说， 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我们知道，其实当时在听摩西讲话的有很多人都不是出埃及的第一代人，而是出生在旷野的第二代。上帝恼怒那些悖逆他的第一代人，所以特地要等到出埃及的第一代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所有的人都死了，才带以色列人进埃迦南。所以如果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说，这句话就是不对的。对于当时的听众来说，上帝并没有带他们出埃及，上帝带的是他们的父母，不是吗？但为什么摩西这么说？因为子孙和祖先是一体的，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民族是一个整体。上帝为这个家族或者是这个民族这个群体的任何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坐在这整个的群体身上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有这样的观念，不是吗？为什么在中国，那些在1949年以后翻身做主人的家庭的子孙，到现在还对某党是感恩戴德的呢？这些事情又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为什么直到今天，每年的12月13号上午10点，南京城还是会拉响防空警报呢？那场大屠杀已经过去了74年，现在生活在南京的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亲身经历过那场灾难，不是吗？但祖先和后裔是一个整体，正是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摩西才会吩咐以色列人也要把他们所领受的教导传给他们的子孙。4:9说，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正是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我们才要明白说，如果我们自认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圣经所记载的历史就不是别人的故事，而是我们的故事。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是教会的一份子，那么自从使徒以来的教会历史就不是别人家的历史，而是我们家的历史。最后呢，要接受查考历史，也同样能够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第三个我们需要突破的观念上的障碍，就是觉得历史是以前的事情，跟现在没有什么关系。那历史是不是以前的事，过去的事呢？当然是啊。但是一件事情发生在过去，并不等于这件事就跟现在没有关系啦。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容易明白的道理，不是吗？就比如说，今天你收到了一张电费单，你需要支付$500的电费，请问这些电是你今天才用的吗？当然不是嘛。我们的用电行为是发生在过去的一个季度当中的，但是就在今天，它让你荷包一紧嘛。其实历史就是这样的，第一个阶段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第三个阶段 ，so on and so forth。所以你说，在最后那个阶段，也就是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和之前的哪个阶段是没有关系的呢？它和之前的哪个阶段都是有关系的。现在就是由每一个过去累积而成的，所以只有了解过去，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了解现在，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今天是今天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才会更加的清楚说，在今天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叫做是遵行神的旨意。就比如说吧，我们知道今天有些宗派会把和平主义绝对化，绝对的去禁止他的那些信徒去当兵打仗。但我们知道说，这个观念是16世纪的那些所谓激进改革派提出来的观念，而不是基督信仰一直就有的那个教义嘛。我们可能也知道，今天一些发源于英国的新教宗派都不那么喜欢天主教。那你知道不知道，那是因为信奉天主教的血腥玛丽在统治英国的时候杀了很多的新教徒，而这件事情被 John Fox 的《殉道史》这本书刻进了英国新教徒的 DNA。 而不是因为天主教本身就有那么讨人厌呢？如果我们知道这些，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今天想要忠于神，其实不需要纠结我可不可以去当兵打仗这件事情，或者做一名新教徒，我们也不需要把天主教视为是异端或者是敌人，因为上帝并没有吩咐我们这么做。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突破这些观念上的障碍，努力来做一个有历史感的基督徒。因为了解历史，所以认识上帝更深。那我不是鼓励弟兄姐妹人人都要来上教会历史的这个主日学这篇道不是一个软广告哈。教会历史讲的其实都是一些不怎么好消化的内容，有一些教义的争论是挺烧脑的，有一些历史的细节又是挺枯燥的。那即使在神学院当中，它其实也属于中等程度以上的课程，所以它的确更适合那些信仰可能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但是想要成为有历史感的基督徒，也不只是只有这一个方法的。其实更简单、更基本的方法，就是回到圣经。从某个角度来说，大家有没有发现，读经就是在考察在我们以前的时代，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所记载的故事，神对亚伯兰的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士师们的成功与失败，扫罗、大卫、所罗门，以及历代的南国、北国国王的故事，耶稣带领十二门徒走遍加利利，使徒保罗向外邦传福音，这些都是发生在最少2000年以前的事情了。所以你在读什么？你在读历史啊。今年真爱团契在查士师记，兴旺爱团契在查出埃及记，其实像这样的书卷都是特别有助于我们培养历史感的。当然了第一，我们也必须要明白说，神默示圣经的目的不是为了讲历史，所以不要把圣经只是当成一本历史书来读。所谓考察在我们以前的世代，其重点并不在于了解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在于通过了解这些事情，我们能不能对上帝乃至对我们自己有更多的了解。第二，考察在我们以前的世代并不局限于圣经所记载的那些历史，因为圣经所记载的只是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个片段，但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却是无时无地不在的。所以即使是圣经未曾记载的历史，我们也一样需要去查考。可能查考这些历史不会给我们揭示更多的真理，因为我们所需要知道的真理圣经都已经完全的启示给我们了，但是这些历史可以给我们更加丰富的例证，好让我们对圣经当中的真理有更加深刻、更加丰富的理解，从而促使我们做一个更加像样的基督徒。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时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走出个人生命体验这样的一种狭隘的视角，而在更加开阔的地平线上去考察上帝的作为。求圣灵叫我们明白，神在历史上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都是做在今天我们身上的。他称为他的子民的不只是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也称我们为他的子民。他所要教导的不只是西奈山下的十二支派，他也要教导我们每一个人。他所爱的不只是在埃及在旷野的百姓，他也爱这个世代每一个属乎他名下的人。那位自有拥有的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今天我们所有人的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们一同祷告。上主，我们赞美你，因为自有天地以来我们不曾见过像您这样的神。您在历史中向历世历代的以色列人所显明的自己，是人心完全无法想象的。 所以您是神，唯独您是神，是造我们的，不是人手所造的。上主，谢谢您在历史当中为人类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谢谢您将您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显示给我们，留存在我们眼前，又赐给我们圣灵，要指引我们来考察这些在我们以前的时代。求您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乐于查考，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得以明白。求您帮助我们从这些我们所有人的故事当中看到过去是如何与现在相连，从而晓得现在也将如何与未来相连。求您帮助我们得以养成这样的历史感，让我们对您的认识不再被局限在自己的或者是少数几个人的生命经历当中，因为您所爱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每一个爱您的人，因为您所管教的也不是每一个人，而是每一个与您立约的百姓。求您帮助我们，因为打开了这样的视野，就明白您更多，因为明白您更多，所以就更加的爱您，更加的愿意照着您的吩咐去生活，并且将我们今日所明白的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